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开始圣态哲学的哲学历史的发展。那么我们分段的圣态哲学就是从1831年黑格尔死了以后开始。那么黑格尔死了以后开始比较容易了解的就是从1831年到1900年，也就是说19世纪那一段70年那么长的一段期间，在西方在欧洲这个世界所发展的一些哲学。那么从1900年到2000年这100年的期间，那么这是可以说是圣态哲学的另外一部分。所以在讲圣态哲学的历史发展的时候，那前面那一段70年，从1831年到1900年，然后呢是从1900年到2000年，所以这分成两段来去讲圣态哲学。为什么这样的分段？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文化，站在文化的立场，站在人类的人跟人之间的这个立场，站在国际关系的这些立场来去看，西洋19世纪的确是一个相当不好的世纪。在这个自然科学发展上，这可以说是西洋人是一日千里，他真是发展到了这个船坚利炮，他真是这个对物质世界的把握相当的高明。可是我们说对人类尤其是对那些不属于白种人呢，我们说有色人种，不管是这个黄种人还是黑种人还是红种人，好像这个白种人在19世纪在后半期，就是黑格尔之后的这一段期间，的确他们做了不少的坏事。就是说对人类来讲，不单只没有提出很好的贡献，而且还给他们带来了相当的灾害。尤其是我们知道的，他在亚洲侵略，在非洲殖民，在美洲竟然还贩卖黑奴，贩卖黑奴还是说所实践的奴隶制度，基本上没有比希腊罗马那一段野蛮的时代好到那里。在我们中国来去讲西洋的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记得非常的清楚，1840年鸦片战争，1842年英法联军，1900年八国联军。那么这些战争，这些事件展示了什么东西？是展示了西洋人他的船坚炮利，他要这个侵占这个东方的，我们说侵占这个黄种人的这一块地方，要统治他们的人民，要收割他们的这个财富。这种情形我们就要问，那么究竟谁在这一段时间，哪一些人他利用哪一些的哲学，利用哪些的人生观，就为他们的这个发展跟进步去设计。所以这些不得不问哲学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在这里问哲学，那很抱歉的就是因为上一次近代哲学里面我们了解到地中海北岸呢，以前是一些罗马人领导，那么以后呢就从这个德卡尔开始，我们说从法国的理性主义开始，到英国的经验主义，到德国的德国观念论，这三个民族，讲英文的，讲法文的，讲德文的，这三个民族已经一天一天的去仗，已经慢慢的开始当家做主了，已经不是由罗马人用罗马的拉丁文就书同文缺同轨同一度量衡的东西能够统治他们。他们不但是独立了，他们还要来翻过来来统治世界。所以这一个西洋19世纪的哲学，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哲学家他可以说没有尽哲学的责任。因为从古到今好的时代还是说乱世，通常哲学家都不像那些英雄豪杰， 人民英雄豪杰是一定利用时势来去制造他们的英雄性格，那当他们的英雄性格被塑造成之后，他就利用自己的权力去统治他人，去统治别人。可是我们说仁人志士就不是这样的，他了解到民间的疾苦，他处处去关怀众生，他敢于对当时的政策不对，对当时的什么制度不对，对当时的社会的不义等等，他敢挺身而出，他敢提这个指出迷津，他会提出化解之道。可是西洋19世纪的思想，我们看他们这几个这个语文的几个是有几个语文的民族，他们有什么思想成善？先讲这个在法国的，因为他是理性主义，他是这个启蒙运动的发源的地方，他们的口号叫得很响亮，自由平等博爱。我们说他是不是真的在19世纪也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尤其是他们对别的人，对别的有色的人种，有没有提出这一点？还是说他们提到别的，他们相信别的一种主义？法国在当时我们知道他出现了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提倡什么？提倡说人的历史最早是有宗教，那么为什么有宗教？因为人很笨，所以相信神明，那么然后历史发展的好一点，就是人会自觉了，他有理性了，这也是德国这也是法国为什么会产生理性主义的理由。理性开展了，所以他就不相信宗教了，他觉得宗教是迷信了，我们应该用哲学来去处理问题。可是孔德他还不太相信哲学，他说那还有一个比哲学更进步的叫科学，科学讲实证啊，什么东西都眼睛看得到，什么东西都手摸得到，什么东西都可以思量，这个才进步，在科学的时代可以取代前面的哲学时代，更能够去破除更前面的这个宗教跟迷信。那叫法国，在法国产生了实证主义。然后呢英国啊，他当然他发展了经验主义，不过我们说他的这个功利的思想，这有替代他的安利松在英国开始产生。那么他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功利？这跟他们发展了这个工业革命，所谓产业革命也有关系，因为产业革命是人利用机器来去代替双手，然后用机器来去产生东西，当然它又快又漂亮，赚更多的钱，利润很高。人好像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不是说赚钱是为了人生，所以这个功利主义也是一种很古怪的思想。那么然后再讲到德国那很可怕，对不对？因为它产生了这个唯物论，唯物论是哲学里面的一个名词，在政治社会上它不叫唯物论，叫共产主义。那共产讲什么东西？因为它结束了这个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由机器，开始由产业，开始由劳资双方的问题。马克思最先就提出劳资双方有两种不同的这个工作的情形，由白领阶级用脑的，由这个穿蓝色衣服的，这个穿工人服的这个劳工，有两种不同的职业，也就因此有两种不同的，用黑格辩证法来看，它就有正有反，而这个正反是不是会发展到后面的和谐？所以马克思来讲，不是发展到和谐，而是发展到斗争，所以这就可以说引起了后面，那么超过半个世纪还是超过一个世纪的这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而在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发展的人际关系的情形如何？它里面发展的，他们以为经济是第一的，他们经济的成长又如何？这一点我们用不到很多去分析。所以我们说德国它有了这个唯物论，英国的 这个功利主义，他不单只是功利主义，他也要求碰一碰这个宗教跟神学之间的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上帝创造世界跟人类。他觉得创造这个东西大概也过期了，我们用自然科学的方式可以证明人是进化来的，所以有进化论，进化论的出现。那么同样的，还有一个新生的国家，他接受了人文当作他们的语文，那是美国。美国在19世纪，大家知道他产生了什么主义，叫实用主义 Pragmatism， 一切讲实用，不要去讲那么多理想，不要去讲那么多精神的价值，要讲的就是善事的实用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说这些实证功利，还是进化，还是唯物，还是共产，还是实用，这些主义都是19世纪的那些领导性的思想家他们心里面所想的，他们口里面所讲的，他们手里面所写的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我们说是究竟给人类带来了幸福，还是带来了灾难。所以在159年这一年当然很重要，为什么这一年很重要？因为达尔文在这一年出版了他的物种原始 The Origin of Species。 这一个物种原始讲什么东西？是讲进化。而这个进化很简单，我们说它几乎可以指出，由石头可以长出含羞草，含羞草可以变毛毛虫，毛毛虫可以变猴子，猴子可以变人，不需要上帝创造。这个问题很大，这是突破了西洋我们说黑格尔所讲的这基督宗教的一个核心的，还是一个基础的问题。可是我们说上帝毕竟没有忘记这个西方，他对西方还是抱持着一种慈悲的灵敏的态度。也就在这159年达尔文出版他的物种原始这一年，上帝给西方送了三个先知，在159年诞生了三个分由不同的民族，分由不同的语言的技术系统。在德国送来了一个胡塞尔，埃蒙胡塞尔，胡塞尔159年生，1938年过世。那么给法国送了一个北尚，昂利北尚，北尚159年生，1941年过世。然后跟美国也送了一个杜威 John Dewey， 他159年生，1952年才过世。这三位先知因为都是159年生，所以1900年都是40岁，都是不惑之年。而且这三个人从1900年前后都开始出版他们最主要的著作。他们最主要的著作一方面可以说修正法国的实证主义，像北宋他的生命哲学，那么然后修正德国的这个唯物的思想，像胡塞尔的圣象学，那么修正美国的这个实用主义，像土威。所以这些我们说这三个先知几乎是可以说开展了20世纪的思想。20世纪我们说西洋他就用别的一些方式，当然别的方式并不见得比前面的好，就是他再也没有那么多的去欺负犹太人种之类的，没有像19世纪那么可怕。可是当然他们有别的一些像时代的他了解到的，还是宗教信仰的民族是对低等的民族应该全部消灭，那么还是对宗教有反感的德意志民族是最好应该是优先，所以他可以不边缘杀到600万犹太人。那么马克思来讲，他觉得人应该怎么分类，应该以他的工作分类，他是以劳力的，那个叫工人，他是劳动至上，这一批人应该是统治者，应该是最有权利。那么白领阶级的用脑筋脑力劳动，那些全部应该劳改，应该叫他们去工作。所以我们说人类在19世纪那一段 所有的这些偏差的思想到20世纪的时候，多多少少受到了这个刺激，多多少少由这三位先知以及他们跟这些先知有接触的一些学生还是一些同事慢慢的改善，20世纪的西方的哲学就已经多多少少有一点起色，因为很多的思想家他敢挺身而出，敢于指点迷津，敢于提出化解之道，他不像19世纪大部分的思想家他都西瓜靠大边，他要这个追求世界上的名利权位，而且要把追求名利权位合法化，或是合情化，还是合理化啊？事实上我们说仁爱跟慈悲才是真正人应该发展的情操，人跟人之间应该是爱跟关怀，而不是统治还是说宰制。所以我们今天讲现代哲学的时候，至少能够分成这两段，前面的70年19世纪后半期跟后面的这100年20世纪的这一段期间。那么这两段期间的这个哲学是有很多东西不太一样，从19世纪后半期来讲，可以说那些哲学家可以说是跟任雄豪杰差不多趋炎附势，可是20世纪就是有一些新的这个东西出现，尤其是我们刚才提的上帝没有放弃西方，因为从159年从达尔文的五种原始出版的时候已经开始慢慢的否认上帝存在的时候，上帝还是爱着西方，还是给他们送来三个先知。不过我们也知道这个三个先知上帝好像也多多少少有一点这个怎么讲，就是他还是爱护自己的这个民族，就是他的选民，因为这三个先知里面有两个是犹太人，是跟耶稣同宗，是跟这个人间上帝同宗，是跟上帝的儿子同宗，一个是法国的北宋，一个是德国的胡塞尔。当然我们一提到德国胡塞尔的时候，你想一想，他159年生1938年过世，1933年施特勒就开始执政，就开始迫害犹太人，所以胡塞尔的命运可想而知，你看胡塞尔的他的弟子们的命运也可想而知，受到了很多的迫害。不过我们说虽然很多的迫害，毕竟还留下了很大的一部分，他们好好的发展了圣上学，然后好好的发展了存在主义，好好的发展了这个人生的哲学，那么把从最基本的知识论开始，一直发展到本体论，一直发展到人生的各个问题的一个了解。所以这样的这几个就是属于西洋当代的这个思想，前面分成这两段，19世纪后半期跟20世纪，让我们了解到它的大概的这个情况。那么在下一次我们就开始来说进入到19世纪的法国的实证主义讲什么，英国的功利主义讲什么，德国的唯物主义讲什么，美国的实用主义讲什么，然后一步一步的进出来，就了解到近代哲学的就是当代哲学的全部的情况。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